104后记，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当然，某人承认自己是辉格党徒，并不意味着他要回到17世纪末我们所在的地方。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要揭示出，那时最初被阐明的学说，直到70或80年前，都一直在成长和发展，即使他们不再作为某个具体的政党的主要指导思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能使我们以一种更令人满意、更行之有效的形式来重新阐明他们的途径。虽然他们要求根据现在的知识进行重述，但基本原则仍然是老辉格党的。的确，产生这个名字的政党后来的历史已经使得一些历史学家怀疑，哪里有什么独特的辉格党的原则。但是我只能同意阿克顿勋爵所说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一些这个学说的创始人是最不名誉的人，但作为辉格主义出发点的法律高于市政条例的概念，是英国人的最高成就和他们的留给民族的遗产。我可以补充说，是给予全世界的遗产。这个学说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共同传统之基础，大陆自由主义也从中吸取了珍贵的东西，美国政府体制也建立在这个学说基础上。纯粹的辉格主义在美国不是由杰斐逊的激进主义，也不是由汉密尔顿甚至约翰亚当斯的保守主义，而是通过詹姆斯麦迪逊这个宪法之父的理想而被体现出来的。我不知道去使那个老名字复活是否真的可行的办法。无论对盎格鲁萨克逊世界还是对其他地方的民众来说，今天它可能都是一个没有确定联系的概念。这与其说是不利，不如说是优势。对那些熟悉思想史的人来说，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充分表达了传统意义的词语。对那些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辉格主义一词就是他们最讨厌之物的代名词，对于那些转向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这显示出这些人有一种健全的本能。辉格主义曾经是一贯反对所有专断权力唯一思想体系的名称。八，有人很可能会问，这个名称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从总体上来说，这里仍然存在自由制度，因而维护现存制度经常就是维护自由。在一个这样的国度里，如果自由的战士把他们自己称为保守主义者，可能影响不大，虽然甚至在这里同保守主义本性联系起来也是很麻烦的。甚至当不同的人同意同样的安排时，也必须问一下，他们同意是因为他们是既成事实呢，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他们所期望的？对集体主义浪潮的共同反抗不应掩盖这一事实，即对整体自由的信念是建立在本质上朝前看的观点之上的，而不是基于任何怀旧情绪或者对曾有的东西的浪漫的推崇。正如欧洲许多地方的情形一样，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相当大一部分信条，这些信条指导政策时间很长，以其为依据的许多制度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被创造他们的保守的政党引以为自豪。在这种情形下，划清界限就绝对必要了。在这些地方，信奉自由的人只能和保守主义发生冲突，采取根本性的激进立场，矛头直指世俗偏见，受到保护的地位和业已确立的特权。荒唐和恶习一旦被确定为政策的指导原则，他们不可能得到好转。有些时候，无为而治可能是政治家聪明的格言，但它不可能使政治哲学家满足。他可能希望政治要小心谨慎地发展，并且事先取得公众舆论的支持，但他不能仅仅因为当时舆论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他们。在19世纪之初，最大的需要就是把自发成长过程从人类愚蠢的设置的那些桎梏和障碍中解放出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他的希望必定依赖于规劝和取得好些倾向于进步主义的人的支持，也就是那些虽然现在可能在错误的方向追求变革，但至少愿意批判性的审视现实，并愿意在必要的地方改变现实的人的支持。当一群维护某种思想和道德原则的人在我脑海中出现的时候，我偶尔管他们叫政党。我希望我这样做没有误导读者。 任何国家的党派政治都不是本书关心的内容。我把传统的碎片拼凑在一块企图予以重建的原则，怎样才能转化成有大众感召力的纲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家必定会留给那个阴险狡猾，被通俗地称为政治家或政客的动物，而政治家的决定都是受当下情况的起伏变化所左右的。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去影响公众意见，而不是组织人们去行动。他只有不注重现实政治的可能性，而坚持不懈地去维护总是相同的普遍原则，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是否曾有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这个东西。保守主义可能经常会是一个有益实用的准则，但它不可能给予我们任何会影响长时段发展的指导原则。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